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道中。诗篇119篇37节，诗人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将饶恕当作施舍的礼物。我们思想将饶恕当作施舍的礼物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5到15节，马太福音6章5到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歌颂你。
马太福音6章5到1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5-15节。我们把焦点放在14和15节，马太福音六章14-15节。经文说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六章14-15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太福音六章14-1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六章14-15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将饶恕当作施舍的礼物。所有的人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犯下不经意与普通的罪，无人能免。但主导文可以完全除去我们每天的小错，它也可以处理一个人在年轻时的那些罪。但这是在一个条件之内的，我们必须诚实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说了就要去做，赦免那寻求赦免的人，就像施舍般，是一种怜悯的行为。每当我们喂养饥饿的人，给口渴的人水喝，给赤身者衣服穿，款待客旅，探望病人，承担软弱者的重担，引领瞎子，安慰忧伤者，医治病人，我们就是在施舍。当我们赦免冒犯我们的人时，也就是施舍了对方。我们更正管束在我们职责以下的人，而且同时也从心底原谅他们，我们就是施舍者。祝福一个从来没有恶待过你的人，并对他行善，那是小事。爱你的敌人，祝福试图伤害你的人，且对他行善，那是更为伟大高贵的良善。我们的主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大多数根据主导文祷告的人，做不到这么良善的地步。若我们不肯赦免那些求我们赦免并从他们自己最终悔改的人，我们就不该想象自己的罪得蒙赦免。若你能在那种 如来的陈述声中睡觉，你必是死了。然而，这个真理有能力唤醒死人。主，我知道，赦免是信仰生活之要，帮助我愿意将它一如施舍般的给出去，而且是从心底愿意给予。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将饶恕当作施舍的礼物这个题目。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爱神和饶恕人。神无条件饶恕我们的罪，耶稣也为此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为我们流出宝血。饶恕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核心，因为这背后蕴含着神的慈爱、丰富的怜悯和恩慈。有一次，彼得问耶稣：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紧接着，主就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继续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你说我不能让得罪我的人逍遥自在呀。弟兄姐妹，饶恕不是让得罪你的人逍遥自在，而是为了你可以照着主的样式行事为人，是神给的机会。主在教导门徒向天父祷告时有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不肯免了人的债，这句祷告词又怎能说出口呢？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没有不得罪人的人，我们自己也经常得罪人，而神乐意饶恕那些悔改并寻求他饶恕的人，同时他也要求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在现实的世界经常被人伤害，对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伤害，愤怒是很正常的反应，但要不要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痛苦的经验，让不愉快的记忆持续影响自己的情绪，那就是自己的选择了。饶恕能释放我们内心的重担，使我们不再被怨恨捆绑，使自己心灵得着自由。人生的问题不光是贫穷， 更多的是捆绑。贫穷顶多就是不方便，但心灵的捆绑却带来生命的耗损，使你不能自由去爱，生命不能丰盛。饶恕带来心灵的释放，让你对人心里不再存着苦毒。要除去心中的芥蒂，超越跟人之间的嫌隙，放下自我，饶恕人，接纳人，这并不容易。你想，恶意的毁谤怎能不叫你伤透心呢？无情的背叛怎不叫友谊跟爱情受伤？心里真是想报复他77倍。但你若是继续这么想下去，你就是比该隐更凶狠的拉麦了。不要叫神的圣灵为你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是神的儿子，要被神的灵引导。有一次，圣法兰西斯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勉强自己亲吻一个长大麻风的乞丐。他回忆说，那件看似苦涩的事日后却转为灵魂的甘甜。我们的不饶恕会叫圣灵担忧，因为神要我们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为伤害你的人祷告，求主赐你力量可以饶恕他，无论他对你所做的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以弗所书4:32，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5:1-2，保罗又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神以怜悯为念，他为自己名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说，我也不纪念你们的罪恶。我们又为何要经常纪念他人的罪恶呢？主要我们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把审判留给他，把怜悯留给得罪我们的人。保罗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主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选择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开口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为那些恶待他的人找免债的理由。此话一出，不久旁边一个与他同殿的强盗就良心发现，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看饶恕的力量何等大，别人多么愿意收到这份礼物。实践饶恕不仅贴近神的心意，更能在人前彰显基督的性情，使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英国清教徒曼顿说，唯有亲自领受过恩典的人会如此温柔待人，因为他们知道神如何以温柔对待他们。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真心悔改的人他必定接纳。所罗门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纳粹占领荷兰时，一位基督徒姐妹彭克利，她的全家因为救助犹太人而被逮捕，送进集中营，最后她幸存下来，说出那一段依靠神度过的骇人经历。在那个纳粹德国处心积虑要灭绝犹太人的恐怖年代，一位德国的神职人员拒绝收容一个犹太婴孩，他说，为了这个犹太婴孩，我们全都可能送命。彭克利的父亲却把这婴孩抱过来说， 你说为了这个犹太婴孩，我们全都可能送命。我认为收容这个孩子，这会是我们家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彭克利的父亲不愿意违背良心，就收容了这个犹太婴孩。结果他们因为收容和保护犹太人违反当局的政策，最后全家都遭到逮捕，并且被送进集中营。彭克利的父亲十天后就死在集中营里，而他姐姐贝斯后来也死在那儿。当姐姐贝斯和彭克利被关在同一所集中营时，贝斯帮助彭克利在信仰上更加坚定，后来这份坚定的信仰更让彭克利饶恕了当年集中营里那些残酷无情的守卫。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彭克利成为一名世界知名的基督徒演说家。1947年他在德国慕尼黑一间礼拜堂传讲饶恕的信息，会后一位男士前来找他，他一眼就认出这人就是在集中营里虐待过他跟他姐姐的一位守卫。这个人告诉彭克利他已经信了耶稣，并且请求彭克利原谅他。彭克利在情感上挣扎不已，但这时他想起主耶稣的话，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下他默默祷告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然后就决定原谅这个先前折磨过他跟他姐姐的人。彭克利选择饶恕，他知道无论仇恨的理由有多么充分，仇恨给恨人的人带来的伤害远比对被恨的人的伤害要来得更大。饶恕并不是为对方所犯下的罪行找借口，而是要释放自己。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但是可以照亮未来。亲爱的朋友，能驱走黑暗的唯有光，能驱走仇恨的唯有爱。在教会里，信徒间彼此的不饶恕最能消减教会的能力，最会破坏教会的合一见证。保罗劝友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不要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帮助这两位不能和睦的姐妹。出于我们罪行的肉体，我们经常行不出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知道要饶恕，可是我们做不到，因此需要不断有人劝勉我们，鼓励我们。约瑟怎样饶恕他的十个哥哥，斯蒂凡怎样饶恕用石头打他的人，我们要求主把饶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一个罪人拒绝饶恕人的同时，等同于他滥用了神的怜悯。你只求神怜悯你，而你不愿怜悯向你寻求饶恕的人吗？主的兄弟雅各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若不能饶恕他人，又怎能说自己已经得到神的赦免呢？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就能去向人表达那种他已经向我们显明的爱。倘若我们能够因为救主爱世人而去爱其他人，因为蒙主饶恕而去宽恕他人，神就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放下过去，与他一同迈步向前，进入那崭新美好充满恩典的自由天地。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牧羊人的诗篇。
我主，我主是我。
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饶恕是由意志带动情绪，考验我们是否甘心顺从你，帮助我们不要执着于不饶恕的理由，让感觉做主，而是顺服你明确的诫命。主啊，这个破碎的世界多么需要和解、医治和重建。你要我们成为爱的管道，把从你来的恩典带给身边的人。因为免人的债是如此重要，你才会在教导门徒祷告时特别提到。感谢你教导我们把饶恕当作一种施舍，求你加深我们从心里给人的意愿，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您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0集，这里边有诗篇精选的讲章，另外还有诗篇119篇，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做一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